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五11月19号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军机当日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北京称这次行动是一次常规的演习。据韩联社报道，两架中国军机和七架俄罗斯军机当日一度从独岛，日本称为竹岛的东北方向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之后撤离，并未侵犯南韩的领空。南韩联参本部表示，在中俄军机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之前，南韩空军已经出动战机和空中加油机，采取应对突发情况的正常战术措施。南韩军方说，在南韩讯问之下，中国回复表示这次行动是一次常规演习。南韩军方说，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分析。近年来，由于区域国家对各种防空识别区的主张互相冲突，中国和俄罗斯战机经常进入这个地区。俄罗斯不承认南韩防空识别区，中国认为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飞越自由。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1月18号证实，美国正在考虑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此举旨在抗议中国的人权做法。同时，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星期四呼吁拜登政府全面抵制今次的奥运会。拜登星期四在白宫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会面时被问及是不是考虑针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时表示，这个是我们正在考虑的。白宫发言人沙奇在例行记者会上都呼应了拜登的这种讲法。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美国时间星期一晚上举行过他就任总统以来的两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视像峰会。有记者问，在两国领导人举行峰会之后，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就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对于这次会议讲明了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他是没有建设性的呢？沙奇回答说，这个不是讲明这次会议的任何东西。他们在会议期间并没有谈论到奥运会，这个不是这次会议期间讨论的一个话题。美国国务院向美国之音证实，一名四年多以来被禁止离开中国的美国公民已经返回美国。这次获悉发生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11月15号夜晚举行视像会晤之前。我们欢迎徐丹尼尔回到美国，他曾经受到胁迫性的限制出境。美国国务院一位被批准匿名发言的发言人星期四11月18号证实，徐丹尼尔在中国未有被判犯任何的罪行，他的屋企位于西雅图郊区，中国最初是在2017年8月禁止他回家的。美国和中国这个星期同意彼此放宽针对驻本国对方记者的限制，不过这一项协议受到批评。批评人士说，协议在处理中国打压新闻自由的问题方面做得不够。总部在纽约市的新闻自由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亚洲项目主任史蒂芬·巴特勒称，这一项协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他说协议未能够考虑到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经常性受到虐待、不当处理和任意拒发签证。多年来，中国对获得在华工作签证的外国记者人数实施严格的规定，那些发表了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报道的记者会被吊销签证。去年两国都发布不断升级的政策，限制对方驻本国记者的工作。2020年2月份，美国国务院正式将五间中国国营新闻机构指定为中国政府分支。美国国会众议员约翰·科蒂斯表示，在他的牵头之下，70多位来自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美国议员正在推动让国际刑警组织接纳台湾。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科蒂斯星期四11月18号发表声明，说70余名两党议员11月9号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和国际刑警组织驻华盛顿主任迈克尔·休斯，表示国会有支持台湾被纳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明确意图。 霍提斯众议员在声明中说，台湾理应有与美国和其他民主伙伴共事的席位，也都跟随国际刑警组织的腐败和滥权。本届行政当局必须落实国会所通过的法律意图，抗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1月18号宣布，美国已经同意从今年购买时候开始，直到2022年购买1000万疗程的辉瑞新冠病毒口服药。这种新药目前尚未得到批准。白宫网站发表声明说，拜登总统说，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步骤，确保一旦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批准新药，大众将会容易并免费得到一样的治疗方法。辉瑞公司星期四在它的官方网站上说，如果这种以 Paxlovid 商标销售的口服药获得批准，美国政府将会为它支付大约52亿9千万美元。本月较早时候，辉瑞宣布这种新药时说，最新的临床试验显示，该药将会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入院和死亡风险减少 89%。 辉瑞是第二间研发出口服新冠药的美国制药商。路透社报道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星期四11月18号表示，各国正在考虑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在此之前，美国发出一次罕见请求，希望各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产油盟友下个月召开会议之前，采取协调行动来降低全球能源价格。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四11月18号说，美国已经同中国等其他一些国家讨论了联合释放石油储备的可能性，来到满足燃油的需求。沙奇在回答提问时说，拜登总统的国安团队成员参加了这个讨论，他说，这个是我们同一些伙伴国家正在进行的讨论。路透社报道说，在世界正从新冠疫情中复原之际，美国政府对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俄罗斯等产油国家拒绝美国加速石油供应的要求感到不满。汽油价格的上涨也都令到美国总统拜登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前感受到政治压力。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距离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一个月，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五宣布，在154名参选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因为是政府部门的兼职的员工被取消参选的资格，其余153名参选人资格有效。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现时的选举制度不公平，更加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对香港现时的选举结果有相当多的影响力。有学者分析说，民意调查结果反映普遍香港市民认为立法会的选举没有代表性，预计直选的议席的投票率将会创新低。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爱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即将在12月19号举行。立法会的组成由目前的70席、两大板块、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三大板块、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地区直选产生。新选制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简称资审会，代替选举主任负责审查参选人资格，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担任资审会主席。距离新一届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一个月，李家超星期五即是11月19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在154名参选人当中，只有参选医疗卫生界功能组别的注册精神科护士刘子俊，因为是政府部门的兼职员工，不符合立法会条例，因而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其余153名参选人通过资格审查，参选资格有效。有记者问及参选九龙中地区直选自称非建制的区议员谭香文，2019年曾经在社交网站发布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但是仍然通过参选资格审查，是不是资审会看漏眼，抑或有新的解释？ 点解过往有区议员因为当时口号被 DQ。李家超回应表示，咨审会在有需要的时候会要求候选人提供资料或者作出解释。每一宗个案都有它的独特事实和环境，不能够和其他个案相比。李家超强调咨审会原则清晰，就是要求候选人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
当我们收到这些资料和解释之后，资格审查委员会会综合考虑整件事情，包括他刚才所提及提供的资料和解释，以及资格审查委员会所掌握的所有材料的。我们考虑的当然是某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当时的环境和情况，当时所适用的法律，又或者有关的法律有没有追溯期，以及他对于资格审查会所提供的解释是否合理和可信。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即是11月12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最新的选举制度民意调查结果。相关调查在11月8号至11号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了5911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现时的选举制度不公平，认为公平的有28%，另有11%表示一半半。调查亦都显示，高达72%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对香港现时的选举结果有相当多的影响力。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北京的影响力少，亦都有11%表示一半半。負責這項民意調查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調查結果反映普遍香港市民認為立法會選舉沒有代表性，北京所謂完善選舉制度說服力極之有限。
今次那幾條的問題，特別是頭嗰三條都係咧，都明確係俾我哋有一個好實實在在嘅立足點咧，去到話俾當權者知道咧，佢哋一而再再而三即係自彈自唱嘅嗰堆嘅説話咧，去讚賞點樣完善嘅，點樣有代表性，點樣民主，點樣優質咧，其實個說服力咧係極之有限嘅，即使喺非民主派陣營裏邊都一樣係。都有人心水清嘅，咁所以即係或者用翻啲比較通俗啲嘅講法，就係假的真不了啦。咁完咗選舉之後，佢可能會繼續講佢有代表性啊。咁自彈自唱嘅嘢就永遠任何人都覺得自己有自由去做呢樣嘢。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如果呢個世界就因為你有權，所以你講嘅必然係即係真理嘅話咧，咁呢個世界咧就已經係謊言嘅一個世界。
陳家樂表示，調查結果亦都顯示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支持者都高度同意北京對香港現時的選舉結果有相當多的影響力，反映普遍市民都認為北京在香港立法會選舉整個過程由候選人提名到選舉結果都有干預，而這些說法亦都得到部分自稱非建制甚至民主派的參選人確認，他們當中有參選人自稱曾經被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接觸，
事實上都多得一啲嘅，即係叫入到閘嘅，而家唔叫自己做中間，就叫翻自己做民主派嘅一啲參選人咧，佢都話中聯辦有接觸過佢噶，有打電話俾佢噶，有問過佢意見噶，有幫佢拉票，有幫佢攞提名票啊咁。咁呢一類嘅調控咧，其實都已經係好。坦白的了，亦都幾赤裸一下的了，所以第三條就見到個高度的同質性在這裡，即是不同的陣營都會知道的。而至於開出來的就是兩個陣營對於其他的兩個問題始終有一段的距離在這裡，即是代表性又好，或者是那個的公道是否公平，但是無論如何呢，即是大家都會知道整個選舉是立足不到在一個有個好強烈嘅共識嘅基礎之上。
陳家洛又表示，能夠入閘的參選人全部得到選舉委員會五大界別的選委提名，並且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他認為所謂不是清一色，都只是金剛圈的鬆緊問題，其實沒有所謂的非建制派、中間路線甚至自稱民主派的參選人。他認為實際上只是一場受到高度調控的假選舉。
去到一點呢，就是令到最後這一班口頭上還覺得自己是我不是你的陣營的人，什麼第三勢力又好，中間路線又好，甚至乎再說回自己是民主派的人都好呢，到最後呢，其實他能夠可以展現出來的獨特性已經再沒有任何說服力。因為到最後人都問回你那個問題，他們入到閘是因為有人幫他拉線，是因為有人幫他去籌謀，是因為他調整到一個立場，調整到一個點呢，是人家覺得他可以被接受去進入這個選舉。現在那個位置呢，就是 很有趣的，你問我就是看這一類的所謂受高度調整調控由過程到結果的一種選舉來說呢，香港的這類的選舉呢，其實是不是第一次見到，世界各地都有一些的所謂假 的選舉的情況。
陳家洛又表示，最近支持前特首梁振英的建制派人士張志剛在報章撰文分析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認為20席地區直選的投票率可能只有不夠 30% 的歷史新低。他認為這個亦都反映建制派陣營在明年3月特首選舉前的政治張力，而投票率低亦都是代表新一屆立法會的認受性低。
咁先講投票率咧，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呢一段嘅説話，正正就喺林鄭月娥咧早幾日就話一定要大搞，一定要谷高，只可以成功不可以失敗咁樣。咁佢走出嚟潑冷水喎。咁我依個擔心咧就係或者我觀察啦，咁講啦，就係話咦，似乎佢哋陣營裏邊會唔會有一種張力咧？
嗯，
就係有一邊咧就係政府就係只可以成功不可以失敗嘅高投票率咁。咁另外一邊咧就係似乎係想同佢對著幹，就係去期望管理，就係唔好啊，你都係做唔到噶啦咁。咁跟住個問題就係責任誰屬。咁我肯定咧，張志剛唔會覺得佢自己有責任去谷高投票率。咁佢將個責任應該咧就一腳就射埋去林鄭嗰邊。咁呢個諗，我相信都係一個建制陣營裏邊咧又一次見到嘅一種嘅張力嘅表現出嚟，透過投票率呢個事成為咗一個嘅政治嘅指標。咁呢個指標咧係有一個政治責任嘅含義喺裏邊。
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讲师黄志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建制阵营的张志刚估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只有20%左右，他相信虽不中亦不愿意。到目前为止，整体的选举气氛相当冷淡，很多市民甚至不想讨论是不是投票等的问题。
因為整體投票氣氛是冷淡，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好多嘅香港市民，我哋自己嘅直覺嘅觀察咧，係根本覺得呢個選舉唔關我事，即、就、係、是、我已經唔再係一個咧，即、就、係、是、香港市民已經唔再係一個利益攸關者，即、就、係、是、於是就成為咗一個即係旁邊嘅，但又唔積極嘅一個即係、就是、觀察者咯。咁但係最尷尬嘅一樣嘢就係因為官方你有好多負面嘅動作咧，即係譬如好似舉個例，有人去傳啲所謂鼓勵人投白票嗰啲。其實我調翻轉頭講啊，如果你要谷高投票率嘅話咧，你係應該要有一定嘅包容咧，係俾啲人咧去討論咧你投票意向，即係究竟你想投邊個？
黄志伟表示，当局可能是避免出现投票率偏低的尴尬情况，将鼓吹投白票或者废票定为刑事罪行，变相封杀所有讨论的空间，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纵然那些的意见内容呢都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负面，但是它起码炒热了个选举气氛。咁但系而家咧，你係即係唔想有尷尬嘅場面出現咧，於是你封殺曬。咁呢一點咧，就對於推高嗰個投票率嚟講咧，係適得其反，反為更加令到好多人咧係會覺得我冇需要去投票，我無謂犯呢個風險，同埋亦都唔知道咧，如果我真係入去票站，我去表達我嘅意見、我嘅情緒，嗰啲情緒票究竟會唔會咧，又會俾你咧事前咧即係提出各種嘅提醒或者恐嚇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申请延续工作签证11月中旬被香港当局拒绝的风波持续扩大，中国外交部说签证事务涉及一国主权，并且强调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进入香港的外国记者有增无减，新闻从业员组织就担心同类的事件会变成常态，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当局为什么选择向一名华裔记者开刀呢？这个同经济学人的编采方针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外界众说纷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申请延续工作签证被港府拒绝的黄淑林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经济学人在11月13日发表声明，说香港入境当局并未为拒绝延续黄淑林签证提供任何原因。声明对香港当局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外国传媒进出对香港维持国际城市地位至关重要，促请香港政府继续容许外国传媒采访。201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穿清朝皇帝的龙袍登上《经济学人》的封面。五年后，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单止被外界质疑习近平是不是想称帝，更加有人翻出这一期杂志感叹经济学人料事如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这个封面记忆犹新。
他并不是那么注重实证，就是他的
冯崇义说经济学人杂志并不是那么注重实证，他的中国报道是学术性比较强的分析报道，他最近对一些政治议题有比较猛的评论。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将封面为习近平换上清朝皇帝服装，最近亦都评论了习近平上台后一直搞国进民退，也即是对私人经济的打击，将政治和经济连在一起讲，按照中共的红线评论他的制度如同影响他的政治安全。据了解，成为焦点的黄淑林是澳大利亚国籍，冯崇义估计他之所以成为港府开刀的对象，一定程度上和华裔背景有关。
他作为一个替罪羊，就把他作为一个牺牲品警告。
冯崇义形容黄淑林是一只替罪羊或者是牺牲品，当局这做是为了警告这本杂志，另外就是向西方发出信号，当局要惩罚你，控制你的言论，等你考虑是否修改编辑方针，不再批评中共。中国政府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政府，如果黄淑林是洋人或者欧洲血统，他会更加谨慎，但是这个人刚好是华裔，那当局打压起上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事件曝光后，黄淑林已经离开香港，他在个人社交平台对无法继续在香港作出报道表示遗憾。根据经济学人网站，黄淑林主要报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社会以及政治新闻。据了解，他亦都曾经在路透社和金融时报工作，在2019年期间曾经报道香港反送中浪潮。由于香港当局并未对外解释到底黄淑林过往有哪一篇报道或者乜嘢行为触动了当局的红线，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如果明确画了红线，这样的话呢，他就会那个威慑力发展。
冯崇义说，如果当局很明细地画出红线，威慑力反而会减少，因为如果条线画得很清楚，大家就会守界限，当局就没理由拒绝他们。现在故意保持这种模糊状态，意味哪一个都好都可能成为当局的打击对象，然后就可以起到震慑作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将所有的问题全部当成安全问题，全部纳入国安范畴来到管辖。香港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安全谨慎行事，香港每况愈下，港府充当打手帮中共维稳。 黄淑林是港版国安法2020年7月生效之后至少第三名签证被拒的外媒工作者。纽约时报记者柱伯亮同年7月签证不获续批。一个月后，香港自由媒体的外籍编辑尼可拉斯就在送出申请近半年后获通知被拒。更早之前，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马海在2018年被拒续发签证，被港府视为港独分子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曾经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召开讲座，当时的主持就是马海。香港时事评论员杨建兴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个案涉及的都是享负盛名在财金界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港府将他们的记者挡于门外是最差的对外宣传。
他们都是在国际上 有公信力 也很专业的。
杨建兴说，这些个案涉及的都是在国际上有公信力而且专业的新闻机构，特别是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是国际金融界很有声望的媒体。香港又好，中国大陆又好，都希望透过媒体将中国故事或者香港故事说好。这次港府没有解释就拒绝了一个工作签证，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形象都不会太好。杨建兴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近年急剧恶化，由于黄淑林是澳大利亚国籍，不能排除北京利用黄淑林向澳大利亚发出警告的可能。他相信香港入境处审批外国记者工作签证已经加入国家安全审查，包括向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咨询意见。审批外媒签证已经不再纯粹是香港的内部事务。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回应外媒提问的时候强调，签证事务是一国主权，香港特区政府有权依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就签证申请作出决定。赵立坚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重回安定，法律体系更加完善，香港居民和所有媒体记者享有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进入香港的境外新闻媒体和从业者有增无减。直到今年四月，驻港外媒总共有628名持工作签证，外籍员工相较去年同期增加98人，增幅 18.5%。经济学人一年来在香港的外籍员工人数上升 22%。赵立坚说，希望有关方面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开展涉港报道。时事评论员杨建兴就认为，赵立坚的讲法矮化了一国两制的两制。
一国两制下，中国中央政府是授权的向
杨建兴说，一国两制下，中国中央政府授权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出入境的问题，包括工作签证。这种讲法模糊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下香港当局处理出入境的权力。星期二，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媒体要求回应黄淑林事件，她说不评论个别个案，但是就以她自己曾被美国拒发签证入境为例，强调批核签证属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自主权。
For example, standing here 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ve been denied visa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林鄭月娥以自己申請美國簽證被拒絕為例，話雖然自己會提出質疑，但係美國政府有自主權同埋決定權。簽發簽證係入境處處長考慮每個個案嘅情況，決定係唔係批准、延續或者係施加任何條件。港府係唔會評論個別個案。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特邀会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朱家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有些事情不需要讲得太明白，外界会猜到其中隐含的信息，审批是有依据并且按照程序， 或许问题是出自申请人过去的言行和工作范围以及签证性质不符。不获审批工作签证人士需要反思以前曾经做过的什么事，发表过什么言论。他说，污蔑港府侵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权是危言耸听。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反驳朱家健的言论。
现在不是一个父母官的年代，你一个入境的政策、一个签证的政策是涉及一个政策的问题的嘛，你有什么可能叫人家说、哎、你自己反思一下你做过什么事啊，这样。即是这个就即完全是见到啊，中国里面有一些人士的、那个、思维还是跟社会脱节。
香港记者协会表示，香港当局就黄淑林事件的回应完全无法消除社会的疑虑。既然港府多次表明新闻自由在香港受到保障，理应清楚交代。香港记者协会更担心今次并非是个别事件，而是收紧外媒报道。若果无故拒绝延续驻港记者签证成为常态，外媒或者会另觅亚洲其他城市作为总部。香港多年来建立的亚洲国际都会品牌势必退色。
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一个资讯中心，很多的传统的出名的欧美的媒体都在这里是做一个是亚太区甚至亚洲区的总部，被人家会质疑或者会担心，就是这个资讯中心我们有过百年来的新闻自由的传统，那是还能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呢？这样。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日本首相人权事务官员11月15日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不容忽视，日本需要考虑怎样应对。专家认为中国员有机会利用新的职位推动中国人权，但是仍需视平衡外交是否占优势才能有具体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第二次内阁新设的人权事务首相辅助官中谷元11月15日接受日本电视台专访，表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不容忽视，日本政府需要考虑怎样应对。中谷元又说，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并不容易。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说，中谷元是经验丰富又有深厚民意基础的资深政治家兼军事专家，曾经当选11次众议院议员，在安倍晋三内阁时期曾经担任防卫大臣，并且在去年和在野党议员一起成立由60几名朝野国会议员组成的对中政策相关议员联盟 JPEC，谴责中共以及港府对香港人权的打压，是日本人权活动政治家的代表。他说，阿古智子对美国之音说，中谷元的故乡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发源地高知县，中江掌文、板垣大助等众多人权活动家都是出生于高知县，他自己亦曾经在 JPEC 会议上遇过中谷元。中国元经常对日本的自由和人权运动历史仿方而谈，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权亦十分关注，而且积极地付诸行动。中国元亦是中国议题专家兼军事专家，对中国立场强硬，曾经就新疆维吾尔人权的事情猛烈批评中国，并付诸法案编写，试图令到日本国会通过决议。阿古智子说，中谷元今年4月又同跨党派议员成立跨党派人权外交联盟，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期积极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
この JPEC の関係者が集まって、そこから他の議員たち。
阿古智子说，中谷元曾经主导 JPEC 编写一项谴责中国压迫人权的法案，再交给国会表决。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就和公明党就是因为没办法整合党内意见而没有通过决议。目前 JPEC 亦研究怎样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不过在日本通过这种决议的难度相当之高，需要在执政团队有重要位置的政治家去推动。 阿古智子話：當時鍾國元係民意代表，而家成為專責處理人權問題嘅首相輔助官，應該對於喺自民黨內推動人權有關法案有顯著嘅影響力。鍾國元喺11月15號嘅電視專訪當中話：人權外交係呢個時代嘅一個重要關鍵詞。日本想同其他國家合作，亦希望令到政府內部能夠跨部門同機構有共同嘅意識。台灣淡江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慶山對美國之音話：岸田文雄自從競選自民黨總裁嘅時候，已經公開指責中國喺新疆同香港嘅人權問題。兩個月後，自民黨眾議院大選獲得單獨嘅穩定多數，佢就任命鍾國元擔任處理人權問題嘅首相輔助官。咁對國際社會同中國釋放嘅信息就係，日本將會同美國共同捍衛作為普世價值嘅國際人權法。佢話。
由拜登重新回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可以看出美国要坚持国际人权法的重要信念。
胡庆山话：由拜登政府重新返回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可以睇得出美国要坚持国际人权法的重要信念。所以日本的岸田文雄首相在强化美日安保同盟的同时，将会同美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的国民主权同盟国，包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人权保障先进的国家在内，向完全蔑视国际人权法存在价值的中国发出坚决捍卫国际人权法的重要信息。今次岸田文雄首次将人权保障作为国僚的重要任务，可以看得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域化，人权保障将会成为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核心基础。胡庆山又认为，岸田文雄这项任命具有捍卫国际人权法作为强化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根本基础。胡庆山话：美国是立宪主义的国家，是全球和人类第一个制定成文宪法的国民主权人权保障的国家。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作为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领导之下，制定同样是国民主权保障人权的现行日本国宪法。直至现在才设立专职人权事务的重要岗位，选择鍾國元担任这个岗位，是要想整合鍾國元擅长的领域去对抗中国。胡庆山说，鍾國元是自民党当中的强硬保守派，主要的实务经验偏向于防卫和安保法，紧接着必然会将中国企图武统台湾亦视为新岗位的重要命题。他说，
中国人应该他自己清楚知道自己被岸田文雄首相任命担任这个国际人权问题的辅佐官，最主要的原因。
胡庆山话，鍾國元应该清楚知道自己被岸田文雄首相任命担任国际人权问题辅佐官的原因，就是强化日本防卫和安全保障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以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基准处理相关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教育营和香港港版国安法实施的问题。鍾國元亦深切知道中国下一步是要对付台湾，亦即是武力的威胁之下强制统一台湾。所以鍾國元上任之后，会将台湾的问题视为是国际人权的问题，并且以防卫日本、强化国际和平法制和安全保障作为最大的正当化基础。中国在得知鍾國元出任人权议题首相辅助官的消息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1月8号说，日本政府的人事安排日本内政不予评论，我想指出的就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就说，中国和日本双方都想办法避免过度对立，所以中国回应不会太过激烈。他说，
中国呢，今アメリカとの関係も調整しようとして
き。阿古智子话，中国而家亦企图同美国调整关系，加上中国本身嘅经济走下坡，当然唔想同每一个国家都树敌。咁何况美日关系紧密嘅时候，中国就会对日本友善一啲，企图拉拢日本。咁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一直对中国关系持有谨慎态度。今次新任外相林方正曾经长期担任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同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加上明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可能会邀请习近平作为国宾访问日本，中国当然不想在这个时候将关系搞坏。台湾淡江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庆山认为，中国未来会使用反对拜登政府所强调的人权保障乃是普世价值的这个讲法， 同樣主張中國的內政和國情和美日兩國不同，所以美日兩國不可以干涉中國內政。他說
美國對人權保障的堅持，不管是對中國採用這個提高關稅的貿易懲罰政策，
胡慶山說在美國對於人權保障的堅持之下，採取了對中國採取的提高關稅的貿易懲罰政策，或者是針對他買中國新疆維吾爾族教育營的產品，或者懲罰香港國安法的執行者，禁止他們訪問美國或者凍結他們的資產等等的做法。中高院有可能參考美國堅持人權保障的懲罰措施，提出日本自己的懲罰措施，甚至如同日本過去對綁架日本人質的北韓所採取的經濟制裁措施一樣。胡慶山說中國亦有可能將中高院列入不受歡迎人物，並且採取報復手段禁止他進入中國和港澳地區。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國際社會科學教授阿古智子亦認為，如果日本政府和西方國家並駕齊驅，在人權問題方面向中國過度施壓的話，中國將會強烈反對，那日本政府的態度將會被迫軟化以保持平衡外交。他說
こういう新しいポストせっかく作ったんですから、具体的に何か成果がない。
阿古智子は、岸田文雄特別申請呢個職位固然立意良好，但必須要睇往後是否能夠推出具體嘅政策並且落實執行，否則將會失去設立呢個崗位嘅意義。特別係日本應該不被中國影響，呈現出日本對於人權、民主主義等價值應有嘅態度。到目前為止，日本在推動國際人權方面並不算表現突出，特別是如果平衡外交政策逐漸佔上風的話，中國元想要推出具體措施將面臨相當大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力在台北的報導。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说，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线上会晤的目的是为美中两国进行有效和健康的竞争设定条件，为双方竞争设立常识性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策划了这一次美中元首网上会晤的沙利文星期二在同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的对谈中表示，拜登总统在同习近平网上会晤达到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美中双方需要通过最高领导人经常性和定期的沟通来到为美中关系指引方向，同时为下级布置具体的任务。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昨晚在多个场合强调的是，美中关系需要以持续和定期的領導人之間的互動為指導，而且這種領導人之間的互動要導致向雙方的高層和有權力的對話者發出一系列任務，要求他們就切實的可觸及的問題逐一進行對話，而不是為了對話而對話，看看我們在哪裡可以取得進展，看哪裡沒有辦法取得進展，從而確保我們減少摩擦和衝突的可能性。中國副外長謝峰星期二對傳媒表示，視像會晤是在關鍵時刻兩國元首對中美關係的又一次把舵引航，對中美關係未來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謝峰是中方參加這次視像會晤的成員之一。據中國官方新華社的報導，習近平在會談中對拜登說，我們要把穩舵，使到中美兩艘巨輪迎住風浪共同前行，不會偏航，不會失速，更加不能夠相撞。這個是拜登總統就任十個月以來首次與習近平舉行面對面的交流。在此之前，美中之間的幾次高級別會談都是火藥味十足，而且無果而終。直到九月份拜登同習近平第二次通電話，雙邊關係才有所緩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大衛·薩克斯認為，這次會談將會有助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打開各層級的工作渠道，推動雙方解決具體的問題。他說，儘管美中高級別國家安全官員在安克雷奇舉行了會議，美國副國務卿和他對等的中國官員在中國天津舉行過會談，但基本上拜登政府的評估就是中國沒辦法在習近平以下的層級做任何事。他說 我認為拜登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讓習近平有機會同意在低過他的層級舉行進一步會談，推動關係，討論一些具體的議題，所以我認為這個就是美國所希望的。薩利文表示他預期未來美中之間在各個層級上的接觸會加強，你會看到美中在多個層面上加強接觸，確保在這種競爭周圍有護欄，使到它不會偏離到衝突中，它是這樣說。正如美中關係觀察家此前廣泛預期，拜習會晤的備受關注的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網上會晤未能夠在雙邊關係中的任何熱點問題上取得突破。儘管會談的氛圍比美中雙方今年三月份在阿拉斯加以及七月份在天津的會晤要緩和得多。曾經在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國事務的何瑞恩認為，拜習網上會晤的最大成果就是緩和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並有助恢復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官方溝通管道。何瑞恩目前是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他說，我認為雙方似乎都認識到緊張升級失控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因此我的感覺就是兩位領導人試圖利用昨晚的會談為美中關係中釋放一些壓力，使它更加穩定一些。但是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則認為，考慮到美中關係的現狀，拜登和習近平能夠舉行一場面對面的會晤本身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他說，我相信這次會議是成功的，是雙方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之下取得的值得的稱讚成功。正如我們所知道，美中關係在過去兩三年裏面以超出預期的速度和範圍地惡化，然而並沒有跡象顯示拜登和習近平的網上會晤使到美中兩國在彼此關注的任何領域中做出讓步。華盛頓知名美中關係問題專家、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對美國之音表示，雙方原本就沒有對這次峰會設置很高的期待值。他說，兩位領導人都希望兩國關係中的爭議越來越少，並希望在兩國利益交匯的一些領域努力合作，所以峰會顯然並沒有取得突破，但我想沒有人真正預期會有突破。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大衛薩克斯表示，拜習峰會不會顯著改善到美中關係。他對美國之音說，我不認為兩國關係會重置，這個是不會是美中關係重啟新時代的開端。我認為我們會看到兩國關係延續到峰會前的情況，對台灣問題有重大分歧，美國反對中國人權作為，對中國經濟政策不滿，對中國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以及很多情況下的負面影響的擔憂，所以我不認為我們會看到任何一方的政策發生根本上改變。我認為峰會更多是試圖找到避免災難的方法，而不是試圖顯著地改善雙邊關係。拜登總統在他的開場發言中強調，美中關係需要一些常識性的護欄，防止競爭轉為衝突。他說，這些都不是對我們每一個國家的恩惠，亦都不是我們為彼此做的事情，這個只是負責任的世界領導力，而且你是一位世界主要領導人，美國亦都是這樣。從中國官方傳媒的報導和中國官方的反應來看，北京對於為美中關係設置護欄的提議似乎並不積極。參加這次網上峰會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峰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說，無論是建立競爭的規則還是安裝關係的護欄，都應該是平等協商，由雙方共同商定，雙方共同遵守，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提出條件、提出要求。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葛萊爾表示，華盛頓和北京怎樣找到雙方都認可的護欄的定義將會是一個挑戰。他說，中國傾向於將美國控制軍事競爭的任何努力都視為使到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合法化，而中國並不急於提供這一種合法性。因此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能夠找到辦法建立雙方都認為符合雙方利益的護欄，我們可以從雙方都同意不希望發生衝突這個事實去出發。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薩利文表示，拜登與習近平同意美中將尋求開始推進關於戰略穩定的討論， 這個似乎是就暗指美國對中國的核和導彈建設的擔憂。美國五國大樓不久之前向國會提交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稱，中國正路快速擴充戰略核武庫的建設，到了2030年擁有的核彈頭可以達到1000枚。報告警告說，隨著中國陸基和海基核能力的提升，中國可能已經具備了海陸空三位一體的戰略核打擊能力。他說，拜登總統確實向習主席提出需要進行一套戰略穩定對話，這個需要由雙方領導人指導，並由跨越安全、技術和外交的高級授權團隊去領導。我同兩位領導人都同意，我們將尋求開始推進關於戰略穩定的討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中領導人的線上峰會落下帷幕，兩國對會談的解讀卻是大相徑庭。美國情報界人士認為，美國政府需要加強對習近平決策高層的情報理解，但是中國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難對付和不透明的目標。專家和前中情局的官員說，美國需要對中國因威並重，並且聯合盟友一起應對中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魏芝在華盛頓報導。
在關注了蘇聯幾十年，又在911之後將中東恐怖主義當成是首要任務之後，現在美國情報界說一個新時代已經開始。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 星期二11月16日報導，前美國國家情報局首席副局長蘇戈登將這個新的時代稱為第三個情報時代。戈登最近在上個月舉行的一場密碼簡報威脅會議上說，我們有些從反恐的麻木中醒過來，意識到世界已經變得數字化了，而且我們並沒有專注於我們需要做的所有事情。中國的崛起在那幾年發生了，現在你看到我們在這裡談論大國競爭。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2020年9月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情報機構未能夠有效應對中國帶來的多方面挑戰，反而過度關注恐怖主義或者是常規軍事威脅等傳統的問題。報告中寫到，如果沒有重大的資源調整，美國政府和情報界將會沒有辦法取得必要成果，來到確保美國在未來幾十年在全球舞台上與中國繼續競爭，並保護美國的健康和安全。上個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宣布成立一個中國任務中心，確保中情局的資源和現有努力能夠集中起來對付這個日益增長的威脅。伯恩斯在聲明中說，中國政府是我們在21世紀面對的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威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譴責中情局中國任務中心的設立是冷戰思維的典型表現，他說美國應該客觀理性看待中國發展和中美關係，停止做有損互信與合作的事。同時，彭博新聞社11月10日報導，閱讀過美國最機密情報報告的現任和前任官員都表示，他們對北京近年來迅速的行動感到驚訝，包括鞏固針對香港的控制，在南中國海部署軍事力量，限制對新冠起源的調查，限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加緊對對手的網絡入侵行為等等。這些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官員都強調，美國情報機構長期以來一直都在提供對中國的見解方面面臨的挑戰。據《紐約時報》在2017年的報導，多達12名美國情報人士被中國處決，其他人則被判入獄，使到中情局在中國的情報網絡因為北京的反情報工作而遭到嚴重的破壞，亦都是對美國情報網絡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打擊之一。前官員解釋說，美國恢復被中國拆除的情報網絡需要一個很多年的過程，其中包括招募新人和加入新的資源，然後 系统地增加呢啲新人对敏感信息嘅访问权限。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对彭博新闻社话：喺对中国嘅情报蒐集方面，我哋嘅人工情报已经落后咗成几十年。我从来都唔觉得得到足够情报，总系希望听到更多。兰德公司高级政治研究员斯科特·哈罗德对美国之音话：可以咁样讲，我一直都认为中国系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嘅环境，好难去深入了解中国嘅领导层。中国共产党非常刻意嘅降低自己嘅透明度。随住中国用人工智能建立非常可观嘅监视网，试图监视本国人，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呢啲趋势只会增加。我认为所有呢一啲都系为咗使到局外人以任何有意义嘅方式去理解同埋影响中国领导层变得困难。同时，现任同前任官员都表示，世界上并冇边一个国家好似中国而家咁样咁全面地监视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参谋长拉里·菲佛将中国嘅行动称为可怕。佢喺嗰一场嘅密码简报威胁会上话：佢哋拥有嘅人比我哋想象嘅好多，佢哋大量收集数据，放入大数据库中，然后使用人工智能，使用机器处理，然后就瞄准我哋。中国唔单止针对政府同埋军事机密咁样嘅传统间谍目标，仲全面地有系统地从美国公司同埋大学收集尖端嘅技术。喺新冠大流行病之前，中国喺美国大学有超过300,000名留学生，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好多人喺高科技领域学习，并参与咗重要嘅研究。曾经系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嘅威廉·埃维尼纳喺会上话：美国唔应该对嚟自中国同埋其他地方嘅顶尖学生关上大门，但系佢认为大学需要更好地了解风险。佢话：我哋必须关注嘅系只系一小部分人，亦即 STEM 领域嘅研究生。中国政府正喺嗰度寻求研究同埋情报嚟到帮助佢哋嘅军事同埋学术界。另一个关键点就系由于中国严密嘅内部安全同埋无处不在嘅监视，中国是美国众所周知的难以监视目标，而美国缺乏懂中国文化、政治和语言地情报人员。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中国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阿德斯深有感触，他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国的局势有所加剧，我是90年代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嗰陣時候嘅情報界當中嘅中國問題專家非常少，呢種情況直到最近幾年先至改變。最近5-6年，情報界已經開始發展中國方面嘅專業知識，但考慮到情報界至少有150,000人，中國專家嘅數量仍然係微不足道。前中央情報局官員而家喺哈佛大學貝爾佛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負責情報項目的保羅·科爾貝在上個月的情報會議上說：你不能夠輕輕按開關突然擁有穩定的中國線人，極大地滲透到政府內部，你必須培養懂得語言文化的官員，這樣才能夠建立代理行動所需的深厚信任關係。埃菲迪米·阿德斯對美國之音說：我哋唔單止要喺語言方面建立專業嘅知識，而且仲要喺文化、政治機構同埋經濟方面去建立專業嘅知識，咁啊將會花費我哋相當長時間噶。所有呢一啲對於情報界同埋政策機構有效運作都係必要噶。除此之外，埃菲迪米亞德斯認為美國必須對中國因威並重，結合民國共同應對中國。佢話美國將不得不制定新的方針，建立鼓勵機制，促使中國有較好的表現，並且在人權領域脅迫外國，貿易政策方面與中國對抗。而且不單止是美國，還必須是美國及其全球盟友合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